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是这一页啊，还是13页。13页我们第七堂。什么地方不对啊？这个第七堂就讲从真理的平衡看代沟的问题啊，真理的平衡看代沟问题。我声音不够。这是末了一堂要提的，这所谓代沟啊。我一再认为这个代沟啊不应该存在的教会，社会有代沟，因为社会有诸多的问题没有答案，但是教会不应该有代沟，因为教会有主。什么地方不对啊？没有声音。我想我们不能等了，没有时间了啊。这个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呢，在传道书第七章，诸位看一下，传道书第七章。传道七章第16节有一句话，传道书七章16节啊，他说不要行义过分，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灭亡呢？这个行义过分呢，就是在真理上没有平衡。如果我们有真理的平衡的话，就不会过分。这是在解决家庭问题里面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可惜常常被忽略。就是传道书七章16节啊，不要行义过分。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所提到的，就是年长一辈和这个年幼一辈之间的代沟问题。是不是没有声音？
是不是他们关掉这里？对不起啊，我打岔一下。哎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开大声一点。这个很重要的。
现在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感谢主。
来了，感谢主。
传道书七章第16节说，不要行义过分。这个行义过分就是罪。诸位晓得，圣经所讲的罪，跟世界上一般的罪不一样。Sin 和 crime 是不同的，主要的区别啊，我们所讲的罪啊，在原文是两个意思，诸位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常识了。一个意思就是说实践实不到标准，拉弓实践啊，射出去，因为力量不够，拉不住，一射去的时候打不到红星掉半路掉，这个实践的箭呢半路掉下来了，这是不及达不到标准。另外一个这个罪的形态啊，就是车子越轨了，是火车越轨，超出了，出头了，越轨了，那是表示过分的过。我相信这个说法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了解，用中文讲中庸之道，这个中庸之道就是说不要有过于不及，过于不及都不合乎中庸之道。但事实上圣经里所讲的罪就是 反中庸之道 anti-moderation 就是反中庸之道，就是罪。根据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句话如果准许我们用现代语言来翻译，可以翻作你们死在过欲不及之中。过欲不及就是罪。罪是什么叫过欲不及呢？应该做的不做就是不及，不应该的做做了就是过，应当行善而不能行就是罪了。圣经讲你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是罪的，雅各书告诉我们。所以知道行善而不能行就是不及，知道恶而偏偏去做就是过，所以过欲不及啊就是罪。那么我常常想到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很奇妙啊，刚才讲员也提到了，这个讲到因信称义，马丁路德他主要读到罗马书第一章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个因信称义之道为什么用义呢？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义字不过是什么礼义廉耻，就是四维之义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，这个礼义廉耻不过四分之一的好，四维之一，而且是八德之一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八德之一，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，这不能涵盖，不能包括所有的良善。我常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？为什么不叫因信称善呢？因信称德。我在台湾向许多老夫子传福音，他们就提这个问题，这义不能包括一切的良善嘛？为什么叫义呢？称德，道德德不好吗？称善不更好吗？在中国人观念中间，这种伦理道德观念，他觉得义不能涵盖一切。但是你晓得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，真是要感谢赞美主，那些西方人请一些那些什么秀才什么这些老夫子来做参考做顾问，他们要想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找出一个字来作为罪的相对词，跟罪相对，罪是过于不及，对不对？那么不过于不及，没有过于不及什么，只有义字，是根据韩语写的原道。韩语写的原道我想中学都念过了，我在建国中学教过书，我还记得教过这一篇韩语写的原道，博爱之为人，底下说行而宜之之为义，行而宜之之为义。什么叫义啊？做得恰到好处，行而宜之，恰到好处了，没有过于不及，就叫做义。所以他们当时想要找一个字来作为罪的反面，罪就是不义，义就是无罪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称为因信称义了，无罪了，又罪得到赦免了，主的宝血洁净了。所以用罪跟义相对，是叫因信称义，不叫因信称德，因信称善都不要，就义是行而宜之之为义。韩语给我们下的定义很好，博爱之为人，行而宜之之为义，由是而知焉之为道，逐乎己无待于外之为德，仁义道德都有定义。所以他这些老夫子就是从这里找出一个字来，然后说因信称义，哦，就对了。所以很多人中国人今天许多这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也给我辩论，他说这个就不通嘛，怎么说因信称义不能涵盖那么多嘛？但是我告诉他，这是罪的相对词，就对了。所以说不要行义过分，一过分就是罪了，一过头就罪。我们要做的恰到好处，恰如其分，没有过，没有不及，没有反中庸之道，这个就是义。那么今天我们讲家庭生活的问题了，很多时候做年长一代的人常常行义过分了，做好人做过头了，做好人做过头也是罪。我们常常受这个伦理道德的就传统观念的一种习惯性的想法，以为说哦，这个做好事有什么不好，做好人可以，你做好事做过头了也是罪，得做到恰到好处，那就需要圣灵的带领了。圣灵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，什么是恰到好处，什么是恰如其分。你如果没有圣灵约束你的话，你就随便说话了，他一约束，哎，你就不能说了，是管制你的舌头，就不能讲了，真奇妙。很多时候你不想去，他会推你一把去， 圣灵的主要工作，一个是催逼，一个是禁止。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讲，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，催逼到旷野去受试探，催逼。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讲，圣灵禁止保罗讲道，一个催逼，一个禁止，就是一个推一个拉，一个红灯一个绿灯，你不想做他催你去做，啊，你不应该做他会拉你回来不要做，红灯亮了就停了，绿灯亮就走了，你心中有个交通管制，行为的管制是圣灵在控制，所以只有圣灵在你心中这样动工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行止有度有节度，不会出错，不会过于不及，不会犯罪，啊，恰到好处，不会行义过分，啊，因此我这里列举一些，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只能看一下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长辈十诫，当然年轻人尊重年长的了，但是年长人也需要接受一些教导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真是这样啊，这里面长辈的这个也许最多最可能实行在家庭里面，父母对儿女之间这个沟啊，我刚才讲过，社会有代沟，教会不应该有代沟，社会有代沟，因为社会有许多问题，问题重重，他找不到答案，但是我们在教会中间有问题有答案，你尊主为大的时候，刚才上一堂讲过了，你不再患得患失，你不再在寻求恩怨报复，你就问题解决了，这个地方我们为你解决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沟，我们的沟都被爱填平了，填平了，神就是爱，那神的里面不应当有沟，但今天常常讲代沟，代沟问题，我觉得无论是出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啊，在传统观念的种种问题了，都不应该存在代沟，那么这里面呢是长辈方面应当有的注意的事项，我列举这几项啊，可以说都是多少年来痛苦的经验的累积，你晓得什么叫做经验？ Francis Bacon 他讲，经验是良师啊，可惜学费太贵了。经验是最好的老师，是学费太贵了。你要出代价，你才有经验。走路不小心啪摔，踝了一跤，膝盖摔破了，这叫做经验。下次哦，小心，已经流了血了，这是学费。经验是良师，可惜学费贵，所谓年老的人，我们称赞他有智慧有阅历有经验，还可以帮助我们，对，是对的，就是因为他吃亏的多，他亏吃的多，跟头栽的多啊，他所遭遇的不愉快事情多，我一个舅舅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要多，哈哈，他常常出了很多事情啊，吃了很多亏啊，结果这累积起来就是经验，就是经验，那么这些长辈有经验呢，可是长辈也容易犯一些毛病，是这里面我想对年长的，当然是是直接的关系了，就是就算年轻人，你有天也会年长啊，所以这对你也是一种多少间接的帮助啊，这里几项我们可以了解，第一说是管家不是主人，儿女刚上一堂我们讲过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千万不要把它据为己有啊，哦，这是我的儿女啊，我有八个儿女，我都不敢说这是我的儿女，神托给我管理，托管，那么托管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把它管好，将来跟主交账，那么这个是管家不是主人，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，这个观念从开始要建立，是这样一来家庭中间沟就填了，两代之间沟容易填满，就是他是管家不是主人，戴德生你晓得，戴德生这个 Tyson Taylor 这个内地会创办人，他不是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吗，他有一个女儿非常爱他，死了十几岁忽然间去世了，他的同工们就聚集来要安慰他，但是他就讲一个故事，他说他看到同工们来了满脸忧伤，戴德生先生实在是灵里很有分量的一位神的仆人，他说你知道那个故事，他说园丁有个园丁，主人托给他去照顾一个花园，园丁就栽种那些花园，非常殷勤忠心，他最喜欢园中一个黄色的玫瑰花，加意栽培，天天在那浇灌，哎呀那个花开得好美，这个园丁每天早上到花园都先看看这朵花，他最喜欢这个，有一天他来了再一看呢，哎，这朵花没有了， 这黄色玫瑰花给人摘走了，他大发脾气，谁把我的花拿走？谁把花拿走？他的同伴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乱讲话，昨天晚上主人回来了，这个花园的主人回来，他也喜欢这个，是他把它剪掉拿走的。你敢说谁把我的花拿走？是你的花吗？你不过是受雇照管这个花。戴德生先生说，我的女儿是神托我照管的，上帝喜欢她，把她接走了，我这个做仆人的敢说什么？我这个园丁配讲话吗？有权抗议吗？所以你们不要为我忧伤的说，我感谢主，主要他拿回去了，我只有感谢他了，我是受托来照顾的，这个站住父母的立场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是管家不是主人的，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的，只是管家而言。这个关系弄清楚的话，有很多不必要的那个自我尊严、自尊心什么那种自高自大的心都可以免去了。我说我们今天所以犯错误，都是不读圣经，或者读也没读进去，读了也不肯照着行，所以才发生许多问题。你好好读经的话，没有这些问题，真的。底下说什么？第二是带领，不是代替。我们带领这些晚辈，不是代替他做。我刚才讲，我在学校教过国文，一个国文老师啊，有人说得好，如果一直做了十年二十年了、啊、他完蛋了。他天天就看那些文章，看学生文章，看到后来他自己水平都低下来了。没办法，一天天看文章嘛，都看要改。那我们做国文老师的人最好怎么样？你知道？我看了，哎呀，头大了，这什么胡说八道那些？最好替他做一天还快，对不对？我替你做一天还快，改呀，真是费心啊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你又不能把它都涂掉，你得尽量保留它的意思，然后给它想办法，给它修饰它，帮助它住，把它加添了意思，应当删的删，应当增的增。你看这多花功，非常花功力的。但是这叫做教导，这是老师。你替他做很容易吧，做一篇你快得很，他做一篇是你的，不是他的。你要把他的东西加增减，然后尽量修饰，然后告诉他说应当这样写做文章。这是要一番苦心的，所以父母也是这样，又巴不得替他代替他做，什么都替他做，他什么都不会嘛，不是叫你替，带领不是代替，请永远记住，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人，对一般同工的带领也是如此，你不能说代替他做，我替你做可简单了啊，不行，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有的弟兄出来操练讲台，或者出来做司会什么，你在底下急，哎呀，这么笨，这么笨，讲的这么。你就得让他去笨几次，笨笨笨话就不笨了，慢慢就操练出来了。你不能说在那一直替他做，替他怎么行啊？你们认识江守道牧师吗？江守道弟兄，在纽约时候我跟他有一次同工，他是 Watchman Nee 尼多生弟兄最亲近同工，他告诉我尼多生弟兄怎么训练他，这是很有意思。他是他江守道上海，就是在上海大陆时代，他们两人都在聚会所会所，然后这个每个主日啊。这个尼多生弟兄都告诉江弟兄说，你给我预备预备啊，可能下礼拜就叫你讲道。哎呦，他战战兢兢，赶快准备准备信息，往往准备信准备信息还没有等到时候呢，礼拜天到了，他十点钟聚会，九点半那尼多生呢就托人带个条子，都是这样给这个江弟兄，江弟兄在教会里面，他一打开看什么，写两个字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就是尼多生来啊，他一看我来，哦，他就不要了，到时候你弟兄讲道。第二个礼拜又来了，我来，我来，一直我来，有一天呢，忽然来个你去，他吓死了，这是叫我去啊，哎呦，好在平常已经准备，天天准备了，哦，你去，好好，他就祷告，主啊主啊，千万叫你弟兄不要来，他来我不会讲了。他带领我的人们，我们的老师在场，学生是做不出来了，说你叫他不要在场，在场祷告，哎呀，到时候他战战兢兢上去了，一看果然那个李兄不在，哎，好释放，就讲了，讲完一下来呀，尼多生从台后转出来了，他说我怕你，我在这儿你敢不敢讲，我躲在后面去，然后手上给他一叠的纸，跟他讲从头到尾上台以后怎么讲什么经典，给他许多纠正他错误的一叠纸，他就在后面听，听了就写就写，就帮助他这样子带领他，这叫做带领，不是代替。 你去讲好了，随便了，是给他纠正，不断的纠正，但是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训练他，造就他。这学员传道会也是，这大长处也在这儿，造就同工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叫的叫是带领，不是代替啊。第三，我们时间不够，是榜样，不是瞎制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做长老是做榜样，不是瞎制群羊啊。长辈一定是榜样，你在家里做父母的人，你一没有榜样，你怎么带领你儿女？我告诉你，我真是讲起很惭愧，我们家里孩子很多，到了有一次，我的孩子，我这个老二拿刀杀老大，哈哈，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啊，为着主的荣耀，我告诉你，也许很多人听过，老二现在在美国，他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他哥哥念新闻的，那么他是很笨，初中的时候念成渊中学，你晓得成渊第几流的不要，然后啊，他这个常常跟他哥哥冲突。夏天有一天吃西瓜了，刀拿着切，他哥哥又说他什么话，那哥哥念新闻的，嘴巴变厉害点，这上台一说什么话，他这个老二是话是讲不过你啊，拳头比你大，动不动就打。那天刀在手上切西瓜，就一刀戳过去，一戳把他哥哥的胳膊戳了一刀，哈，妈妈赶快去抢，妈妈这个虎口都被刀割裂了，去抢来不及割了，哎呀，一流一滩的血，赶快送医院，就缝了17针。祖母听到吓昏倒了，我不在家，晚上回来了，我那个老六，李六的儿子，哎呀，我看全家都不讲话，什么事儿今天都不敢讲。老六把我拉到那个旮旯，我们北方叫旮旯，就是那个边边地方，这爸爸不得了啊，今天二哥拿刀杀大哥，你看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。我记得那天我还对叫青年团体讲道，就讲到该隐杀亚伯，晚上回家了变过来，亚伯杀该隐，看糟不糟糕。你看，你替我想想，我是传道人，天天在台上拿着圣经讲耶稣，人家说你自个儿家里儿子都不会管，你管什么。我告诉你，真是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对青年团体讲道，哎，一讲到我家里孩子我就软了，信心就没有了。可见家庭是见证的起点，知道吗？你家没有见证，你怎么在台上讲道？我是失败过人，所以我真是诚实奉劝，家太重要了。你家里没有见证一个家庭好的见证，就拖住讲台，讲员在台上，他很释放，他晓得主祝福我的家庭，他就敢劝勉别人。后来这件事情发生，后来我真是感谢，我用主的忍耐带我这个杀人犯的儿子，他后来认罪悔改，他写封信给我，他爸爸就像那个浪子回头写的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他说爸爸，我得罪了主也得罪了哥哥，他说我昨天啊，他说我动怒一怒之下碰了哥呀，碰，他叫碰，他戳一刀叫碰，碰哥呀，不是你这一碰你的后果多严重吗？碰的哥哥缝了17针，妈妈虎口裂了，祖母晕倒了，全家人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爸爸是侍奉上帝的人啊，不但你爸爸自己失去见证了，连你爸爸侍奉的耶稣都丢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给他讲会哭了，我说你到主前去哭好了，我说我今天如果不是传道人不信主，我也会拿一把刀戳你一下，叫你试试看戳人什么样的味道。那今天我不能这样做，你替我这个做爸爸想想，我明天还有脸站台上讲道？我跟他都哭了，结果很奇妙，这一哭啊，神怜悯他，就那天就改变了。然后呢，从成渊中学本来念得一塌糊涂的，居然考上建国中学，然后就送台大出国念2年半就拿到博士。你看他在念电机，你看 double E， 这个情况他整个改脱胎换骨，告诉你改变到什么地步呢？快15年前我到美国来，那时候一年住在一个就在旧金山一个弟兄家，他在 St. Louis， 啊 St. Louis， 我们这儿有位牧师认识他，他在那个李牧师李彼得不认识他，他在 St. Louis 念书。那个机构我到了旧金山啊，他就打电话来找我，我不在家，我去讲道了。那么那个黄弟兄的他太太接着电话， 完了，等我回来住在黄静家，他说今天啊，你的小姐打电话来，小姐，我说小姐哪里？他是 Saint Louis。我说没有，我没有小姐，我有个儿子在那，哎，是女孩子的声音哎。你要提到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粗暴啊，哇哇叫叫叫，他信了主，连声音都变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主，声音都变了。像绵羊似的，这个狼变羊了，狼变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很奇妙。后来怎么样的呢？这个真是有了这样一下子啊，我讲到也有力气了，做见证也有信心了。他改变之后，还做了台大同，这是团契主席的什么做起来了。他一直做见证，他是怎么样败坏，啊？那么到现在，他哥哥他们兄弟本来像仇人似的，一悔改以后呢，这哥哥他们弟兄真是很有爱，什么有爱？老大到现在夏天呢，他不穿背心，他穿短袖子的那个衣服，因为这个遮盖挡住了，他怕这个疤被他弟弟看见，他弟弟会难过，他替他弟弟想，这动刀戳他的弟弟，这个弟弟，他这一块疤在这儿，很大一块疤。所以我讲到，我们真实是榜样，不是瞎子，长辈要有榜样。我惭愧，我没有好榜样带儿女，能够出这个事情，但主也怜悯。能够把这个因祸得福啊，真是很奇妙的事。只要你真心侍奉主，主一动了善功，主一怜悯一个人，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，很奇妙啊！这是榜样，不是瞎子的。身教重于言教，身的教比讲话更重要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咱底下说是祷告，不是啰嗦。很多时候长辈讲的话，年轻人讨厌啰嗦，你就听懂了懂了再说再说。老是讲那个啰嗦出于爱心。我母亲带领我，三岁没有父亲，我三岁没有，她把我带大，守寡守了几十年，二十多岁守寡，守到91岁去世。她信主，哎呀，开始我都嫌她啰嗦，啊，她一生气就讲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三岁没有爸爸，这句话我听了10000遍了。他总是一生气就讲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知道，啰嗦啰嗦就好了，啰嗦。3年前她去世了。我现在想求他啰嗦都没有啰嗦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希望他啰嗦啰嗦多讲几句，没有了。等到一个没有父母的人的时候，你就晓得那个父母的多重要啊。那是祷告啰嗦，说现在最好怎么样，我们都用祷告，免得年轻一代觉得你啰嗦。所以说多向神求，少向人要。做长辈的多向神求，你多祷告嘛，啊，你用膝盖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动手以前先用膝盖，你做事前先跪下祷告，动手之前先动膝盖，先用膝盖跪下祷告啊。林肯昨天不是讲，林肯讲，你如果害怕的话，膝盖发抖的话，跪一下就能止住，膝盖抖啊，你跪一跪了就不抖了，仰望神就好了。这是祷告，不是啰嗦啊。底下第五是交棒，不是丢棒啊，这个是很重要，一代一代交下去，这个交棒不是丢掉，有人丢在那儿，有的在抢棒，不肯交就抢，是两代之间的问题，真是有的抢棒，有的丢棒，丢棒随便丢在那儿不管了，不是正确的态度。抢棒固然不对，丢棒也不对啊，但是应当交棒。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我训练一个人，训练他能够取代我的地位，我失业了就是我的成功，很美的一句话。我训练他，训练到我失业了就是我的成功，他取代我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失业了，那他取代我嘛。但是在长辈不怕这个啊，我们真正的成功就是真正训练我们的晚辈能够取而代之，取代我们，这是感谢赞美主啊。这个是一代一代有人起来，神的国度永远的扩展，神的工作永远在那，有人在做，这是感谢主，是交棒不是丢棒啊。第六是自求多福啊，不是自求烦恼，不是自求烦恼啊。说昨天是台牧师的也很好，讲说要装聋作哑天下太平啊，这喂食不是办法，大卫不是有这样诗吗？他也装聋作哑啊。那么这个是自求多福，不自求烦恼。很多时候你可以不要管的就不必管，很多做父母就是要管。过去在台湾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哎呀，这个孩子这个溺爱妈妈溺爱，已经到了20多岁了，结婚了， 结婚了应当交给太太去管了。大概他怕气管炎，大概气管炎，气管炎了。结果这个妈妈取代，这样的事情做真是很少见了，这也是很奇怪的事，极端的例子。睡到半夜，这个妈妈去敲门，人家儿子媳妇的房间里面，妈妈敲门了，啊，敲门了。按照说，他说不放心儿子有没有踢被子，儿子睡觉会踢掉被子。你的妈妈和他的儿子结婚了，还要去管他被子有盖好没有，这是未免太过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种做媳妇作何感想？你不替人家想想，他夫妻俩在床上睡觉，你要去给他盖被子，给儿子盖被子。就这种什么爱心，这地方就是过分的，这叫自求多福，不要自求烦恼。人家给你的这媳妇当然不满意，你是自找来的麻烦吧，你何必这样做呢？这就是不懂得交托。20多岁了，他结了婚了，你让他去妻管严好，不要母管严了，母管严。那么这个是标准。还有自作其乐，不是自讨没趣，很多时候也会自讨没趣。哎呀，那真是讲起来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是犹太人，常常到我们家来，啊，羡慕。他说你们怎么样？在台湾世代同堂啊，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，啊，他是美国入美国籍的犹太，他先生是个律师，他自己是个地质学家，这个女的很有学问的，常常到我们家来吃点茶点什么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